好，我们来上第十六品，也就是《法华文句细经》第十六章受量品。这个受量品呢，它一样跟其他章节一样，分为呢三节。第一个呢，有解释这个品名受量。这个解释这个品名受量，它有四解。这个四解是出在这个里面的二智者之解，所以就列出来了。后面呢，只不过在针对这四解啊，在做一个开显。所以到第四品品名之权的时候，有三声四句，就是所谓的三番四番呐。我们一般常讲三番四番，就指三声四句这个。那里面再把如来有二如来呀、三如来，然后还有如来三声，把它搭上去，然后再把这三声呢跟四句做搭配，再来把受量也跟四句做搭配，再把受单独解释，量单独解释，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所以它的品名啊，解的比其他品都要详细，就是因为这一品它在处理的是打破呢原来我们对于时间空间的一个局限。虽然在三遍土田的时候已经打破了一个空间的局限，但是在空间局限你会以为只有当来的这个世界，现在这个世界、啊、那对于当来过去呢，这整个变成是三乘三的九度啊，九个全部打开的话是在受量品。所以他在这个部分呢，品名受量，他先把圆藏通别人的圆教、啊、拉出来，因为圆教的这个圆说呢有什么特点呢，把它拉出来。讲完以后呢，就介绍这一品的地位。这一品的地位是在正中分里面的广开显，那略开显呢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在那个法说辟说那边。那这一品的架构有界性啊，就是说诶他开始要介绍，因为他打破时间空间，就是由于三四的三度空间啊，他全部要打破。他在讲之前呢，很担心有一些人呢会起了大疑甚至不信啊，所以他一开始有个戒性，就是告诉他们呢、啊、警惕他们，千万要升起啊正信心，当一念戒慎啊。好，之后就回答当中有查行跟寄送一样，跟上一品，上一品是略开显，是用法说喷辟说，这一品一样是广开显，也是有法说还有辟说两品。好，那我们来看下面的文章，请各位翻到724页。那我们就直接开始画受量呢。他说啊，定其非数，明其分身呢，明其不易啊。今天讲受量，那还有诸方的分身，这两者一个是要讲说受量，如果你今天它是一个定数还是一个可以计数的话呢，那是不是就有长短？没办法呢明其久，你说无量劫啊还不能讲它的久啊，分身无数不足以易其体。今天智者大师认为应该受量，直接称为受量，是应该是要讲说定期啊非数，不是说它受多少，而直接跟讲这个受量。那这个量待后面会告诉你啊，这个量呢它有分为有量无量，待后面会说。那分身明其不易啊，那举了一个普贤显其无尘啊，多宝明其不灭，就他举经典里面的故事。后面多宝品是前面，就是多宝如来虽取灭度，站在宝塔中啊常住，所以明其不灭。那普贤显其无尘啊，那是到最后面的时候28品做一个收尾的部分。普贤它能够护，永远的一直护这个呢所有诵持法华经者。那这样这个受量呢要显示出来的跟这个体型啊，就要显示在第13行，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他说如果今天的品呢名称直接称为受量，却不说这个受是有量还是受是无量，目的也就是在这。因为如果这个量是无常，那今天你说佛这个受量是指佛，那佛又怎么做一个常解，对不对？因为你如果称为量，所以这当中啊直接就称为受量，而不说这个量是有量还是无量。那如果你真的要说有量无量呢，那应该也是方便解，就是我们经典里面各经啊各随其相应的众生而有不同的解，就是21行开始这四解，这四解各位可以画下来。他说啊，他智者大师很客气， 他说我看到前面诸师有这么多的种讲法呢，所以呢我把他们呐、啊、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是我乘其臂呀、啊，我看到原来还有开显的地方，应该可以有四解、啊、一个是呢实有量而言无量，就像是什么弥陀，他到最后弥陀里面他是不是会把他交棒给谁？观世音菩萨，所以他是不是有量？可是他讲他是无量，对不对？无量光无量寿，那就是他还是会交棒哦。那另外实无量而言量的、啊、那就是金光明金，还有这一品的寿量品。事实上寿量是无量的，但是我今天呢却讲说好像他是有一个限制啊，一个是有限制讲无限制，也是无限实在是无限制，而好像讲出它有限制。另外一个是实无量而言无量，像是涅槃啊，为佛与佛啊，他们呢知道其寿是无量。另外是实有量而言量，那是八十昌灭，属于藏教的，对不对？就是他八十岁他都要取啊，学涅槃啦、啊、那是属于生般涅槃啊，生般涅槃。所以这一品呢品文啊具有此意啊，岂可是一而二非三呢？725第十四行，他前面呢讨论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到底这个什么会三归一啊，还是会一明一啊，还是呢常跟无常，种种的讨论。智者大师最后啊这一段地方，各位帮我改标点符号，十四行有没有中间的分号，这个分号改为逗号，然后下面呢显法身常住这边是句号，再来有近有远是逗号，论其印机这边是句号。725页第十四行的部分，我念一句念一次听可能比较清楚哦，我们来念一次，就是故知啊，知道什么呢？既无始无终无尽无远来显法身常住，这是一句话，所以当中都是逗号逗号，然后最后面句号，就是既无始无终无尽无远这样子来彰显法身常住啊。那有始有终有尽有远而来讨论呢它的应化应机啊，所以应机当然就是有始有终啊，有近有远，对不对？有去处，那来看它的机门啊，就是论其应机，然后句号。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对缘虽易终不易也，以它的法身来看是不易，对缘有易那是应机有易。好，有没有清楚了？可以再来往下呢，他说所以呢我们今天讨论这个受量重点在哪里，应该是贵其理，要做一个明白人呐、啊，要贵其理，千万不要一个做一个守文的昧暗昧者啊。好，所以说明者贵其理，暗者守其文呐、啊。我们应当寻全会中，看看这些文字要诠释的宗旨是什么，才能够知道呢今天他的教法的真正的意思啊，能够了解他的正义，才又能够做到正思维，才能够作为到什么十八不共里面的念无师啊。所以千万不要苟直造康问桥何意啊，教本为缘啊，缘意说意，是因为众生的缘不一样，各自不同，所以应机而有各种种之说。但是千万啊要知道全部都是为了教他什么，教他的教他本，为了要教他的本门。如果没有要教他本门这个因缘，我们不会缘意说意，就没有后面这件事情的存在了。这个本是指本门，写好了吗？这个本是指本门，为了要教众生的本，就是本门是这些事件，这个因缘，就是要教他一大事因缘，这个本就是一大事因缘，就是为了要教他入佛之之见，佛之之见这个本，这样的一个件事情。所以呢众生的缘有种种的差别，它有种种的之说啊。那如果没有前面这件事情，后面这件事情就不会成立了， OK 吗？好，所以呢今天他说啦，被法华经当中呢二三十行处处明法身啊，法身呢长不长，法身长啊，所以呢本 跟法身皆是常啊，所以你要贵得其理啊，受量千万不要计其量啊，而应当呢知道所谓的显法身常住这个本啊。那他就说好吧，那如果您既然是要显法身啊，那既然谈到法身，那法身不是有三德吗？有没有办法配上三德呢？他说当然可以啦，你今天有全十二字不就是般若德了吗？那如果呢又有能够示现三世啊，过去，那如果不是解脱者又怎么做得到呢？那我又本身又既然是法身，法身本身在它实相本地就是法身德啦，当然三德就能够配上了。那品名之权呢是要谈三生四句，就是算一般三番四番啊，三番四番。那各位先注意一下，这边有一个无所知，在第十三行有没有找到？十三行有没有找到一个无所知？哎，这无所知是什么意思啊？他说单论圣者如如无所知，单论时如如无能知。哎，一个好像是无所知是坏事还是无能知，可是无能知是好事啊，所以说这个是圣，一个是实，那这个无所知应该也是好事，对不对？是不是啊？还是无所知是一无所知啊？是吗？不是啊，千万不要这样子哈，不要吓唬人。来，726页的第13行，这个无所知啊是指什么意思？这个在摩诃止观西经里面也有啊，这个无所知就是敏觉分别心。当我们敏觉分别心的时候呢，也就是无知而知，看起来好像是没有特别了解到东西的差别，可是实际上又明明白白的了解，然后也就是知道的时候你也就是无知嘛。无知什么？分别心啊，少掉分别心。众生的知是在分别心上而知，但是他今天是猛觉分别心，所以他这个知啊，知是以分别智而知，以分别智而知，能够知其通相共相，而敏觉他的分别心，可是却又能够见其分别相。好，所以这个无所知不是一无所知，而是呢敏觉分别心，以分别智无知而知，知即无知。好，那我们了解这一个意思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文怎么说的。今天呢如果说分为有第十行讲说有如来这个意啊很多种，今天且分为二如来或三如来啊，就是照增一数，如来的增一数，增数法，一次增加一个数字这样上去。他说如果我今天把二如来意思大概讲了你也了解了，那我再增一个数来讲三如来，那你也了解以后，照这样的一个以此类推下去，所以大概就应该一例可知啊。好，那二如来呢是哪二如来呢？第十四行有没有看到一个叫做真身如来？第十五行有一个叫做应身如来，真身如来跟应身如来。那何谓真身如来呢？他说啊，道觉一成，就是成如实道来成正觉。这个从如实道来成正觉，那如实道呢，这个如实道各位就是前面的第一，我们看到十一行的有个一，成是法如如智。那事实上这个如如智和他所成的这个法，这一个法也就是实在也是法，也就是如如净。那净跟智就是我们上次讲的，一个是智法句，一个是理法句，对不对？智法句跟理法句，那由这样的一个道成为它的因，道是你前进所经过这个历程是成为因，最后的觉成为果，所以它的智跟它的理，理是它最后所证的，那那个智是它所累积的起来的，那这样的净智最后合起来就是所谓的它的因果，就是说走向一个觉的这条路。他说这样子的一个道觉有没有找到？哎，各位十二行有没有看到一个道？十二行有没有看到一个觉？好，然后呢十四行有没有个道觉？ 所以说这样的这个道跟觉的这样的一个义合起来，就代表它是成如实道来成正觉。因为前面有如如智跟如如净嘛，那就是一个如实，然后由这条道路经过这条道路来成正觉，就是因果义啊，觉就是果嘛，意思这样子，这个意思而成的就是真身如来，清楚了？好，很好。看他的文字要前后看，不能看了前面忘了后面，或者找到后面就忘了前面。他的道在上头，觉在上头，而后呢道觉，像这样子画起来就比较清楚。好，那下一个呢，他说啊，如果是以如实智呢成如实道来生三有成正觉的话呢，这时候就是应身如来，这就是应身如来啊。那这应身如来，他说就是我们上面十二行的二，他说单论圣的话呢是如如无所知，单论实是如如无能知啊。那今天两者合合而有这个因果啊，那你呢要为谁而来生呢？这个尽智合合而有因果，那这个用啊，你产生的尽智，就是我们上次讲的，一个是智，一个是尽，一个是用，三者。那另外一个两者合合而后你产生的，你必须要去用，那这个用呢就是生三有而成正觉，就是应生如来，属于用的部分。我们来要复习吗？三那个功德法句，还有理法句、智法句，记不记得？还我了。你们查一下你们书本的644页，我查一下这边有没有。你们找到了吗？有没有抄到？有哈，好，那我来，我把这我电脑里面的档案也找出来。应该如果你们都照我说的页数抄，我们会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的笔记都抄在一样的位置，我们会很容易对上。有没有抄在一样的位置？有哈。好，那我们来看，接下来是要介绍三生，我们把下面再看完，我们再一块来看那个三如来的地方，好不好？先把三如来继续看完。好，各位都有找到我们之前的笔记，就是这个佛有三生啊，那这个法身，像有一个法身是理积聚，对不对？理积聚，那它是属于理的部分，那另外报身是属于智积聚，属于智的部分，那应化身是属于功德积聚，功德积聚是属于用的部分，就是我们一般讲尽智用，尽智用这三部分。那各位已经找到之前的笔记的话，那我们现在继续往下看第十六行三如来的部分。三如来的部分呢，各位可以看到在第42行有个叫法身如来毗卢遮那佛，报身如来卢舍那佛，应身如来释迦牟尼佛。他说啊，这三个如来呢不能够单取啊，你必须要三者同时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三者呢，这26行不可一意啊，纵横别法，原来原览三法必须三个啊，遍一切处尽满根呢，渡卧礁，就是渡彼岸，到彼岸。那这样的话，这三者合来看呐、啊，原才可以假称是吧？称为假名如来，称假名如来，就是你因此你为他安一个假名叫做如来，必须由这三个合起来，这样角度看，不能单取其中一则啊。那727页的上面，他就有提到说，第三行的后面。所以说今天他举的中间有一段经证，就是我们刚才没有念的那一段都是经文，他就举了做一个证明啊，他的证据，他做一个证明，他说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三佛啊是非一非异啊，不能够单取其中一者啊。那三者如何，虽然没有三佛名，那我们另外可以再帮他来看所谓的报身如来的法。报身如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来，我们来请第一个，请那个顾小姐念一下这个第六行到第十行。那法身如来又是什么意思？应身如来又是什么意思？好，我们来请那个顾小姐念一下。
虽不标明而具其意，一文云：非如非异，非如三界见于三界，是非偏。此非偏如显于圆如， 即法身如来一也。二，又云，如来如实之见三界之相，即是如如智，称如如净，一切种智之见即佛也，此是报身如来一也。三，又云，或是己身己世，或是他身他世，此即应身如来一也。
好，所以呢，你今天他能够所视的是，不论几世他是，并且他所知的境呢，是一切种智之见，也就是说呢，佛之之见、解脱之见，他能够有界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一切种智的之见，就是这全部都能够知道他是即佛言。还有最重要一个是说，他能够第六行非如非异，非如三界，他并不是而见于三界，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很像慈济那个佛陀是站在地球外面在照顾地球那个意思。好，那举这样的例子来看的这三者的意思呢，接下来再举了一个论，第十五行有没有举一个论，你找到了吗？有，这边有个论哦，那各位可以看到一样有是所谓应化菩提，还有呢有报佛菩提，还有一个是什么法佛菩提，一样有三者。那这三个呢，各位可以再帮我在第十六行的中间应化菩提的这个地方哈，我们写上一个叫做用，使用的用。那报佛菩提呢，报佛菩提它本身是一个智积聚，智慧积聚，所以各位写上一个智，智慧的智。那法佛菩提，法佛菩提它所观的是性净涅槃不变如实之见，所以它是属于对于净的一个如实，所以它是净净。那也净的话，也就是所谓这样，你是这个如的这个理，叫做理积聚，它是净。所以说净字合起来呢，是刚刚所谈的真身如来，那用是应化如来。净跟字都是属于比较内部个人自己的部分，那用是属于他的部分比较多。好，这部分了解了以后呢，我们先来补充刚刚除了上一次的这你们抄的笔记是这三页吗？就是这三页。那我们把这三页啊，我们画成另外一个图形，我们大家一块现在来画好不好？我们画成另外一个比较能够理解的图形，我们来试试看。先暂停哈，我们直接画，把它暂停。法身呢，它是真性鬼，所对应出来的这边是净，那是属于理法聚。那理法聚一般呢，我们又把它切到自性身，属于自性身。然后下一个的话是报身，报身它是观照鬼，是属于自的部分。那它的积聚呢，是属于自法聚。一般呢，在这里面啊，不是直接对应过来，而在当中呢，它会有把它分割多一点。在理法聚里面啊，它因为它本身是属于受用身，所以它在当中呢，受用就会有分为他受用跟自受用的部分，所以这就会先把它切开一下。如果是自受用的部分，它就会有中间会多上一个叫自受用跟他受用。那自受用就是属于随自受用，他受用就叫随他。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呢，有法身、报身，还缺哪一身？应身。对，应身。那应身呢，它本身是在累积，一般我们讲说累积像功德啊或什么的，所以有时候你要背它，就把它背成它是知成鬼。知智的话呢，你看观照鬼是属于智慧，它所对的境，境是属于一个理，是常理，所以它是真性鬼。你看那个知成鬼是属于你要累积福德资粮，然后应身累积福德资粮，还有它的用的部分，所以它也是实际上功德聚，属于功德聚，这样记就比较容易。那用的部分呢，有分比较好的啊，比较好的是属于什么身？圣印身。那比较一般烈印还叫烈印身。对，那两者合起来呢，我们一般再给它一个名称叫做变化身。变化身，那变化身一般会把它不是归在上头这个地方啊，你请把这个符号移一下，它反而把一般会把变化身呢，主要是在指 列印声，所以你把它放在下头，但是偶尔会把声音声放进来。那这个声印声跟变化声呢，声印声里面啊，跟那个字法句里面他受用声，这两个又是可以互相，有时候他们的内涵啊会很难以分出来的，所以它这两者可以画个箭号，它会是啊双向箭头的关系。这两个就是他受用，是不是跟声印声就很像？再从智慧上来看，所以简单的来看啊，一般变化声简称化声啊，大多是指列印声，但有时候广泛来说也会把声印声给纳进来。你们边抄我继续讲哈，我再把它重复一次。今天那个三声呢，就是所谓的法声、报声、应声啊。那我们配上所谓的像玄义，就会讲到有三轨，法华玄义有三轨，摩诃止观呢有尽自用，那像那个光明书呢，则会有理法句、自法句、功德句，等于是把天台的系统这几个都帮你们整理在同一张表了。这一个像三轨是什么？玄义的啊，尽自用是摩诃止观的，理法句、自法句、功德句呢，则就是属于金光明书的部分。那法身是真性鬼，它是属于字的静的部分。静呢，何谓静？它能够看到如如的背后这个如如实的如如理，那这就属于理的部分。理是长的，那属于自性身。报身观照鬼是属于字的部分，以字为观照，字法句。那字的部分呢，有随字受用、他受用，就是随字意和随他意。那字受用的部分，随字的部分就叫字受用身，他受用的部分，他受用身，随他意。那随他意的部分很容易呢，一般我们会在这个属于字比较高的部分会有声应身。那声应身呢，是也就是要看对方的功德殊胜如何啊，而后有不一样。我们今天待会后面受量品也会谈。那应身的部分呢，有时候把它称为变化声，当谈应声会含括声应声跟列应声。当如果我们一般讲变化声比较狭义，会单指列应声，广义才会把声应声纳进来。因为一般是认为声应声会跟字的部分有关系，跟它所对应的对象有不一样，而后呢，但是列印声是普遍的，所以一般变化声会指单指列印声，广泛的时候才会把它纳进来。那印声是属于支成轨，属于尽自用里面的用的部分，是功德法句，那是属于有声印声、列印声。那也有人把列印声另外称为变化声，广义的话就会把列声印声也纳进来。好，我们来回来看727页。727页的部分呢，这里各位看到受量的受有没有单独解释了呢？可以看到这边有帮你们22行一个受单独解释，那也有把量啊也单独解释啊。他说受就是受者，那今天呢这个受啊有几个意思呢？有真如不隔诸法尽自相应，尽自相应就是真身如来啊，尽跟自。那量呢，又是以理为命，以智慧为命，源于理为命啊。它这个量啊，各位可以看到这个量，24行我们看到理后面，如理为命，为理吗？好，那个如果是报如来呢，以智慧为命，应身如来，你虽然看起来是功德，对不对？但它功德的背后是应众生的机，而后如这个理，所以它也是以理为主哦，有没有？跟刚刚那个表格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好，所以它有三声如来，那它也是把它配上去三声如来。那上面呢，真如不隔尔诸法名之为受，请问一下，请问真如不隔尔诸法名之为受，这是法如来、报如来还是应如来？那如果一起报得百年不断，这个受又是什么如来？尽自相应，这个又是什么受？又是什么如来？不隔诸法，法身如来。对，那一期报得百年不断呢？应身如来。对，好，法身、报身、应身，好，各位写上去了。那我们728页呢，一样全梁有三个如来，全梁这三如来呢， 他有从他的理念啊、气劲、如如劲各方面来谈，谈完以后，他最后有一个总结，就是第九行的地方开始来，第九行的地方总结。他说这个，来，请各位来念好了，我们来换那个秀燕。
宝身辉亮，非无量；报身金刚，勤有量；金刚后无量，应身随缘则有量。应用不断则无量，通途全量三句再胜一句主凡，有量无常都非佛意。就来所说，乃是增减两棒加污于佛，非魔是佛，四句全量，其意已显。
他说啊，法身非量非无量啊，这是 OK 的。那报身金刚呢，前有量，金刚后无量，这是指金刚预定的那最后就要成佛的最后那一心。那在之前呢是属于有量，它后面呢就是已经应法身了嘛，那就是无量。那应身随缘，从随缘单起一起起的报身看起来是有量，但是你看它不断的在应化，那这时候是不是又是属于无量？从这个角度来看啊，那下面就是在说之前呢有种种之说啊，那这些种种的之说呢，看起来好像那四句当中呢，三句是应该属于圣，一句是属于凡，这是对的。但是呢，前面他刚才是不是有讲说，我承前者诸说有诸弊嘛？各位翻回来的话是在724页，722、722行，我承其弊，有没有找到？那这个陈其弼他是说，前面这个陈其弼的前面的诸是诸说啦，那他当中呢不是有的说有量的，说无量，有的常无常，对不对？有种种解，他说那些事上都不是很合宜的。那应该来说的话呢，是这四句解，这四句解呢当中的一二三是属于圣，那第四句是属于凡，这样 OK 吗？怎么找到？自己把页数写上去。所以728页这边啊，三句再胜是指前面724的一到三句，一句属凡是指第四句。好，写好了，那我们再往下看。今天四句料解，接下来要大家做四句料解。四句料解后面呢会有一个譬喻，我们先来看那个他在讲四句料解正题之前啊，他有一个别教，因为想别教也是界外法啊。那这界外法呢，他怎么样来谈这四句呢？就是非常非非非无常啊，常亦常亦无常，还有无常这四句。来，请换林秋，请念第17行开始。
17行，非常非，前面两句非常非无常。
一，
非常非无常，非常非无常，双非理即，即法身也。二常。常者即报身也，报至尽何亦非常非无常，但取正智圆满不生不灭，过金刚心之前不取常为报身而。第二十行，三亦常亦无常，亦常亦无常应身也，应用无尽亦应用无尽为异常，唱若唱涅槃名亦无常。四无常，无常者金刚心以前智用增进，乃至凡夫生灭出没皆是无常。和三佛各一句，凡夫共一句，此曰别教别分别也。
那个凡夫共一句是指说共凡夫，第四句啊无常是共凡夫，从凡夫起修，对不对？然后凡夫也会有生灭，甚至他不起修，他是不是也在生灭，也是无常。所以这一句呢是共凡夫。那前面三佛呢，就是报身、法身跟应身，对不对？法报应三身呢各配一句啊，各一句。那原教的话呢则是不一样的。各位可以看到下面呢，从24行开始啊，他就写一个一一如来悉备四句，有没有找到？就是说每一个啊法身你也用四句讲，那如果呢是报身也是有四句，应身也是有四句，那凡夫呢第14行我们看到一个凡夫，凡夫 虽然原来是只有一句，但是从这个原教的角度来看，也可以有四句。这四句呢，就是从什么六级的角度来说，以六级而论。对，一位凡夫得有，你有佛性，那既然前面你有成佛，佛既然有四句，你以凡夫会有这样的可能性来说，那这四句一定他也可以用。好，那是从六级的角度来看，六级但有性德之理，尚无四句名字啊，况行用也呀。所以说啊，这凡夫一样有四句。好，那这四句呢，各位只是要知道。那我们来看下面比较不一样的部分，跟前面不一样，就是第十六行到二十三行的部分。十六行到二十三行呢，他是举了一个这三生的譬喻啊。他说这三生呢，一生即是三生，不一不异啊。那之所以会有差别呢，就像这一个地方，刚才在看这边讲的，哎 ，Hello， 看投影机一下，这边就是说，炼印生就是最凡夫最差的，至少看得到，对，生印生就要有智慧一点的，那他受用生和自受用生，这才要智慧更相应的人，然后随自用就是说，只有佛与佛才能知道，对不对？那法身是根本啊，只有成佛以后，那是不可说的部分。好。所以这里面智慧有这样的差异，从下面最差的往上一路上去哦。今天各位看到这里，他谈的这个道理啊，十六号到二十三就是说啦，凡夫二圣看到佛的收量，就像看到冬天的太阳啊，看不清楚的。那菩萨呢，就像看到春天的。那唯有与佛与佛啊，才能够看到真正的这个感受到，就像看到夏天的太阳。所以他的智慧有不同，而我所见不同，明明是同样一颗太阳，但是呢却有感觉所见的不同啊。那下面他就说，所以者何啊，是九行后面所以者何。他说第一个是凡夫，凡夫的话呢，有没有一凡夫，他一般普遍的众生呢、啊、是什么印障朦胧啊，看起来。那藏通二圣呢，好像断了四柱，请问四柱是指，好，手画好了吗？中间的三指是指三界私货，然后下面的小指头见货，好，所以这四指伸出来就是三界内的见私货，就是四柱烦恼，然后上面的拇指头就是根本无明。好，这就是根本无明，就是第五柱，所以一般讲四柱就是指三界内的见私货。好，所以他说藏通二圣啊，虽然断了四柱三界内的见思惑，但他不见到，没有见中道啊。那三界内的这个二圣啊，就是断了见思惑，这个、二圣呢断了三界内的见思惑，那他舍了分断生死，那还受法性生，还受什么生死？变异生死。变异生死，未破无明，就是无明，就是跟第五柱烦恼，第五柱，你可以在上面写上第五柱，根本无明，第五柱。那所以说他所奉的呢，应该只是什么圣应身啊，只是圣应身。所以呢，二圣只看到冬天的太阳，就是我们这个图里面的话呢，二圣呢只看到圣应身，只看到圣应身。也就是一般的他受用的智，但是他受用的智慧这边到菩萨或者是已经大阿罗汉比较高位阶。那第二行呢，有没有看到二十行的第三之一？那如果是菩萨，今天二圣我们也谈完了，好，那现在进入接下来呢，进入了菩萨。那菩萨呢还没有登地以前呢、啊，他所见呢跟前面一样，就是四柱断尽啊，还没有破无明。那他所见铜钱，铜钱的意思是看到什么？冬天还是春天的太阳？冬天嘛，前面是冬天的太阳，所见铜钱这个是指冬天的太阳。那当他破了无明，受分法身的话，就是说他逐渐在一步一步的正法身的时候啊，就分正法身的时候，这个时候语语而喻呀、啊，已经呢能够跟佛谈的时候啊，这时候虽然还是见圣印呐、啊，但他已经呢可以属于什么？已经可以受随他用的那个报身，那是属于春日，春日， 眼睛所见是春日，那真正的夏天的呢，只有佛与佛才能见法身之受量啊，才是犹如夏日啊，唯佛与佛才可以见啊。所以说菩萨会看到的是只有春天吗？智者大师他说再把它细拆的话，应该要分为登地还有还登地前后，对不对？登地的前后。好，那翻过来730页，730页呢，第四行，法身是所成，能成的是报身，智能成的是报身，报身为智，所成所见的是理嘛。好，所以这个是智净净智，所以法报合啊，也就是净智合，净智合写了吗？法报合，法是净，报是智，也就是净智合，净智合而能益物，益物是用，益物是用，故言呢，这样子你才真的是了解这个文艺啊，才真的了解文艺啊。所以他说你这样了解调节以后呢，你知道他说他整个来推知啊，这篇文章受量品的正式真正的意思是要论什么？报佛的功德啊。那报佛的功德不就也含括应佛了吗？那报佛他所谈的理就是法佛嘛，对不对？所以说为什么他说三身呢不可偏取啊，不能偏取一生啊，但是三者不一不异啊。好，20行的部分，请看到20行。所以从各本呢而垂基啊，从各基而显本，本基虽殊不可思议。一就是回应到刚才前面讲的不可偏取，不可偏取。今天上到这边，我们把最后再上了一句，就是如来受量品的地位，731页。就是广开净显与正中分里面的广开显，从受量品一直到第17品的前半段，到第17品的前半段都是在做广开显，所以下一次我们开始就要进行消文的部分。